傳統嘅聖誕節咧，都俾人哋有一種嘅温馨啦、喜慶啦，同埋歡樂嘅印象。嗱，唔信啊？其實你只要喺呢段嘅時候打開電視機咧，其實你就會見到一幕又一幕啊，又温馨又歡樂嘅廣告畫面喺你嘅面前啦。其實無論係賣乜嘢都好啊，其實你都會見到一係就係一家大細喺聖誕樹嘅面前好開心咁樣嚟到係拆禮物，又或者親朋戚友一家人一大班人喺埋一齊嘅咧嚟到係開 party。總而言之，就是聖誕節呢，總是給人有一種的感覺，就是這個是一年一度我們需要來到喜慶歡樂的日子。不過為什麼來到喜慶，喜慶些什麼，慶祝些什麼，其實呢已經沒什麼人來到講究了。只不過可能是年尾的時候找個藉口給自己來到盡興一番，輕鬆一下， cheer up 一下自己。不過有多開心呢，就真的好看當時的大環境究竟是怎樣。如果那年的大環境好的，特別是經濟環境，相信聖誕節的期間大家都會開心很多。不過如果那年的經濟環境不好的話，很相信那個開心的程度就會隨之而大減。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問我今年怎樣，今年的聖誕節我想都是麻麻地了。因為原因是今年的大環境又的而且確真的比往年差，今年在這一年的裡面，大家所經歷的、所體會的都比過去這麼多年裡面為之艱難。就好像我剛剛都聽有人這樣說，他們說今年就絕對是過去20年裡面最差的一年，不過也都有可能是接下來10年的裡面的最好的一年。但是不說究竟以後那10年究竟會不會繼續差下去，今年的而且確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很難過的一年。因為今年整個的世界，無論在不同的層面，在不同的角落的裡面，其實我們都不斷地受到很多不好的消息、不好的事情所影響。疫情、戰爭、經濟不景，不斷地影響我們的生活。單單就是說疫情，其實我們已經來到被它折磨了足足有3年了。你以為現在好一點？但其實你知不知道每天確診的數字依然是過千，甚至乎以萬計。跟之前不同的就是，只不過是政府現在不會每天來跟我們公布確診的數字，而大家也都習慣了在過去幾年的裡面那種受制，並且每天都擔驚受怕何時染疫的惶恐的日子。走到這個位置，其實大家都預料了，就是染不染疫呢，其實都是一個遲早的問題。我們甚至乎要習慣一種與毒同行的生活形態。至於戰爭也都不用說了，因為其實最初真的沒有人會想得起，就是俄羅斯真的會開戰向這個烏克蘭的。最初甚至乎有人說就算開戰了，其實兩個禮拜就會打完的了。但誰不知來到今天都已經大半年了，兩國依然都是處於一種拉鋸的狀態。這一種的情況令到兩國的人民都受到很多的苦。不單止是這樣，其他國家就算沒有直接這樣去參與這場的戰事，其實都受到牽連。全球的經濟也都因為這一次的戰役來到受到骨牌效應的影響，能源和運輸的價格上漲，生活的指數上升，通貨膨脹，各地加息，最後都是令到小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各行各業也都受到很多不利的因素嚴重的來到打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有生以来呢，其实都从来没想过一个西生菜原来现在要卖到7元加币一个。我开始觉得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些菜我真的吃不起了。再加上在这几年的里面，其实我们都见证过不少，就是有多令人心寒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面来发生。校園槍擊案不断的频频发生，帮派的仇杀差不多每个月都出现。平常的一个80多岁手无寸铁的阿伯，你以为很安全喂温哥华，点不知他都可以在街上面无缘无故地被人来袭击。以前呢，你以为圣经讲那种民要攻打民，其实都是只是在这个国家发生内战的时候才会发生。但现在弟兄姊妹不用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只需要我们出街，一出街的时候，其实随时随地我们都有机会来到发生在同一件的事情的上面，就是我们都可以被人来到去攻击。这一切在全球性不同的地方发生的事，其实都令到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代好像越来越差的一样，好像越来越走下坡的一样。 咁你話喺一個咁樣嘅大環境嘅底下，你話嚟到係慶祝聖誕喎，嚟到係過聖誕喎，其實仲有乜嘢咁好慶賀咧？仲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嚟到去慶賀咧？當然啦，對有好多人嚟講就覺得哇，呢種環境真係好可惜啊！不過我又好想話俾你聽一樣嘢，就係、如果你睇翻聖誕節本身佢係點樣開始，原來 from the day one 聖誕節已經係咁噶啦。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今天你回到2000年前的聖誕節的話，你再重新經歷一次耶穌基督誕生的時代，那一刻其實你就會發現當時那個的環境其實跟今天我們所經歷的真的大同小異。我的意思是，其實在那個年代，即使是住在巴勒斯坦裡面的猶太人，其實他們一樣都是生活在一種很亂很難好水深火熱的大環境的裏面。當時猶太人其實連自己的國家都沒有，因為以色列國一早已經亡國了都不知道多少個世紀了。這麼多年來，猶太人其實都是受著不同種族的人所統治，而來到耶穌基督誕生的時代，其實剛剛就輪到羅馬帝國來到統治他們了。你知道嗎？羅馬人的統治其實最出名的就是用強權和暴力來統治他們所征服過的地方。不單止是這樣，甚至乎在不同的地方他們會設立很多的苛捐重稅，基本上令到被統治的人民，特別是基層草根的人民，他們都沒什麼好日子過。而為了方便統治，當時羅馬政府甚至乎利用一個分封王希律來代替他們來管治巴勒斯坦地。你不要看輕這個皇帝，這個的分封王呢，雖然他有一半是猶太人的血統，不過他的人本身就是很兇殘的，又很小氣的，而他為了鞏固自己的皇位和他的勢力，其實就連他幾個兒子他都不放過，到最後這幾個兒子都在他的爸爸的手裡面通通殺死了。試想像一個這麼兇殘的一個的分封王來到管治猶太地上面的百姓，其實百姓又會有什麼好日子過呢？人民每一天所過的其實都是一些充滿恐懼充滿憂慮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沒有發現橫看怎看，其實歷史上面的第一個的聖誕節根本上就一點都不溫馨，一點都不喜慶，一點都不歡樂的。不過最吊詭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偏偏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选一个这样的时间来到世间，神就是偏偏选一个这样的时势来到让主耶稣基督诞生在这个地上。你记不记得啊？就是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其实路加是怎样描述耶稣诞生那晚的情景啊？你来看一看啊，路加福音第二章圣经就这样讲了，他说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的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主的一位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害怕。天使说，不要怕，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一个的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和那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哇，弟兄姐妹，你这样看下去，你觉不觉得哇很开心啊？听落都很开心，听落都很兴奋，听落都很喜庆。不过如果你真的切身处地在当时实际的环境里面来感受一下的话，其实是不是真的那么开心？是不是真的那么兴奋呢？其实每每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好奇地来问一问自己，其实为什么的？其实为什么好选不选？耶稣基督就是要选一个这么差的时势来到这个世间。当然我又不是上帝自己本人，所以我确实不能够百分之百告诉你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不过如果我们去看回就是刚才这个的天使他是怎样宣告耶稣来的时候，他的说法和他说话里面的内容，其实可能有一个想法你是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为什么父神就是要选一个这么差的时势，这么差的大环境，甚至乎就是人对生命对于生活的前景其实已经充满着无比的暗淡失望无助的时候，就将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间来呢？相信 是因为神要在一个这么差的时刻，就正正在这一刻里面将一份新的盼望要带到人的生命的面前。就是因为一个这么差的时势，所以你才更加体会，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才能够更称得上是对于当日的人来讲，甚至乎对于今日我们来讲都是的，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艰难的时势当中，是一个大喜的讯息咯。你就会问了，其实有什么这么大喜呢？有什么这么开心呢？弟兄姐妹，其实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它代表了什么呢？当然啦，你信主咁耐嘅话，你可能好快就会回答我啦。你话哦，耶稣基督嘅诞生系代表咗救恩嘅来临，系代表咗新生命嘅开始，系代表咗人从此之后能够可以透过耶稣与神复和嘅机会，啱唔啱啊？嗯，呢啲都啱。嗱，不过你又知唔知道，其实原来耶稣基督诞生背后还有另一个真相。而这个的真相其实跟今天你怎样看圣诞，你怎样理解圣诞，你觉得圣诞是一个喜庆温馨温暖的一个场面，其实是很不同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原来圣诞背后的真相是一场神和撒旦之间激烈的属灵争战来的。原来圣诞背后的真相是一场上帝与撒旦之间的一份的角力来的。你知不知道？你未听过的话，今天就对了。因为今天的早上，我想跟你大家去看看，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描述。可能你又会问，为什么会启示录的？启示录不是讲将来的事吗？你现在讲以前的事。如果过去里面你觉得启示录就只是讲将来的事的话，我只会说弟兄姊妹，你过去里面你的理解不是太准确了。让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十二章一至到十节。我们先读了这段经文先，然后我再跟大家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是约翰在拔摩海岛的里面他的异象当中的其中一部分。使徒约翰就这样说，那时天上出现了一个奇伟的现象，有一个妇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火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痛苦当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的景象，看啊，有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王冠，他的尾巴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把他们摔在地上，龙站在那快要生产的妇人的面前，等他生产了就要吞吃他的孩子。他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将来要用铁杖治理列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取到神和他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去了，那里有神为他预备的地方。天上发生了真战，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与龙作战，龙和他的天使也起来应战，龙却抵挡不住，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天使也跟他一同被摔了下来。我又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现在都已经来到了，因为那昼夜在我们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来了。弟兄姊妹，这段的经文你以前读的时候，你是不是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哦，这个只不过是将来会发生的事的其中之一幕啫，咁样。但弟兄姊妹，其实不是，其实这里讲的是一件已经发生了的事，而他所描述的其实就是正正就是主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刻的真相，就是天上里面究竟发生着什么事，就是当他诞生的时候背后那个属灵世界是当中发生着的一切的情景。就好像他这样讲，他说当时有一个妇人在疼痛当中要生下男孩。等一下你可能会问，究竟这个妇人是一个什么的妇人？你留意 呢個婦人係點樣呢？啊，約翰嘅描述話佢，話佢係呢個身披太陽，啊，腳踏月亮，啊，頭戴十二火星嘅冠冕。弟兄姊妹，你睇到又月亮又太陽又十二火星，你諗起一個乜嘢嘅情景啊？諗起一幅乜嘢嘅圖畫？你俾我諗起嘅時候，我就諗起舊約。舊約嘅時代，記唔記得約瑟啊？當約瑟佢發完夢，將佢個夢話俾佢嘅哥哥同埋爸爸媽媽聽嘅時候，佢咪就係講緊就係月亮同太陽同埋十一火星嚟到向佢下拜。你記唔記得嗰幅嘅圖畫？解經家就係比對於呢一個嘅圖畫同埋呢度嘅描述嚟到去提出一個嘅解法，就係呢度嘅女人其實講緊嘅就係以色列本身。不過呢一個亦都係可以講緊就係瑪利亞，就係耶穌基督嘅生母嘅本人。但係即其實究竟係以色列啦，定係瑪利亞咧咁樣？其實呢個都唔係最重要嘅個重點，因為大家都知嘅，其實喺啟示錄嘅裏面嘅時候，其實佢往往係可以喺同一個時間，用同一個形象，喺唔同嘅層次嘅上面，但向住同一個方向嚟到代表唔同嘅嘢。不過呢一個嘅大紅龍所代表嘅就係魔鬼撒旦啦，這個就唔使講啦，因為約翰自己呢度已經講到明啦。呢個撒旦要點樣啊？撒旦佢要極力嘅去阻止呢個男孩子嘅誕生啊！點解啊？點解佢要阻止呢個男孩子嘅誕生啊？係因為呢個男孩嘅身份啊！約翰話俾我哋聽，呢個男孩係邊個咧？呢個男孩係要用鐵杖治理列國嘅。鐵杖所代表嘅係兩樣嘢，代表咗公義，代表咗恩典。这个人原来要来到是要用公义和恩典来治理列国的一个主宰，而他的到来必定会成为了撒旦在这个世界里面要施行诡计的威胁。所以呢，撒旦就即是大红龙，他一开始就对于这个将要生产的妇人呢虎视眈眈了。他有什么计划啊？他的计划就是当男孩一出世的时候，他就要夺取他的性命。不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却定义要拯救这个男孩，就在这个男孩出世的时候，神就及时来将他提去到一个预先为他们预备好安全的地方，然后神和这个撒旦之间的争战就开始了。米迦勒的天使和撒旦的仆役就在天上来打了一场激烈的争战。圣经里面描述这一场争战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战役，甚至乎我可以说是上帝和撒旦之间终极的一战。而这一战其实打得很快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一打其实就已经有了战果，一打就已经有了个结局。而那个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啊？就是原来这个大红龙到最后全军覆没了，而到最后亦都被上帝摔倒在地上。换言之，这一场的战斗的里面结果是很明显，并且已经分得胜负，就是撒旦大败，而最终得胜的是我们那位天上面的父神。而就是这样，圣经继续讲下去，就是神的救恩能力和角度就是这样临到这个世间。而人亦都从那时开始，他能够可以凭着基督的权柄得着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若然你心水清，看得通，就是启示录在这一幕的里面的描述，其实你不难发现一样东西，其实这里讲的不是一件将来的事，而是正正讲的耶稣基督他出生的时候那个的真相。你记不记得，就是好像主耶稣当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分封王希律不是追杀耶稣的，希律甚至乎为了要铲除耶稣，将这个伯利恒里面的婴孩全部来去屠杀，但神又及时的来去将耶稣一家来去带到埃及来去逃难，直等到日后耶稣长大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各处来去开展他的工作，通过他的生命，通过他的牺牲，通过他的教导来去败坏那撒旦的诡计，并且以后将救恩带到人的生命里头。你记得吗？那你就会很清楚看得到，这里所讲的其实正正就是历史上里面第一个圣诞背后所讲的真实故事。其实就连圣诞本身 佢都唔係喺一個寧靜平安快樂嘅環境當中出現，佢係喺一個極度混亂嘅時勢嘅裏面嚟到出現，而背後嘅真相甚至乎係一場上帝與撒旦之間嘅戰役。呢場嘅戰鬥唔係將來先至會發生，唔係到咗而家，我哋而家個見到個世界好亂，而家先至發生。實際上嘅係呢場戰役已經發生咗。換言之，呢一場係一場已經打完咗嘅仗。不過其實最緊要嘅係乜嘢呢？最緊要嘅訊息，亦都係今日我哋得到最大喜嘅訊息，就係呢場真戰原來老早已經分咗勝負㗎啦。而嗰個戰果就係大紅龍全軍覆沒，而神同埋佢嘅軍隊亦都喺當中裡面大獲全勝。撒旦從天上面被神摔在地上，所以这句说话告诉我们，就是纵使今日，是啊，你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依然见到黑暗的事情发生，依然见到邪恶的事情，甚至乎你体会是撒旦的工作，你都是发生。但原来这一切都只不过是那个恶者，在世界末了之前被打败之后的一段垂死挣扎的时刻。而真正那个的现实是，邪恶和黑暗原来注定已经失败，他们已经全然被我们的父神打倒，而天上的神已经是那位得胜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去来讲回圣诞节的意思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是值得在圣诞节的里面来庆祝呢？我就会告诉你，其实庆祝的原因不是来自个环境，庆祝的原因不是来自个经济，庆祝的原因更加不是只是单单我们 focus 在耶稣基督诞生这一宗的事件上面。庆祝的原因是因为圣诞告诉我们，今日我们的上帝已经是那位在这场黑暗与邪恶终极一战当中得胜的上帝。喂，不是将来得胜，不是有很大机会得胜，更加不是多数会得胜，我相信会得胜， No， 而是我们的神已经得胜了的了。知不知道这个左很重要，因为这个左代表了已经完成了，这个左是代表了已经成就了，这个左是代表了已经已成定局了，而神就在耶稣基督诞生的当日胜过了撒旦的权势。Once and for all， 於是對於我們來說，那個什麼大喜的訊息是什麼？那個大喜的訊息就是，縱然今天我們依然會遇到邪惡和黑暗的事在我們身邊發生，但原來那個現實就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上帝已經得勝了，一切都在我們神的掌管的底下，神有能力去擊破，神有能力來到去壓止，而我們這一班凡願意仰望祂倚靠祂的人，原来我们都可以凭着他这一份的德性，带着一份胜过黑暗的盼望，来去面对我们前面各样的挑战和艰难。你知道盼望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重要在盼望总是给人家有一种活下去、坚持下去、努力做下去的理由和动力。不过我知道在这个年代里面，有很多人对于盼望本身都没什么盼望，因为很多人都总觉得盼望就是悲伤一些将来未发生的事，但是我又不知道那样东西会不会发生。但弟兄姊妹，我想讲的就是今次不同，今次我们这里讲的盼望，那件事不是未发生，那件事原来已经发生了。我们今天所讲的盼望是一件已成定局的事实，神已经得胜了一切的邪恶和黑暗，而这一份神已经成就了的胜利，将要成为你和我今日，我们可以得力，我们可以继续坚持，我们可以继续勇敢地活下去的理由。因为今日我们若然愿意投靠我们这位得胜的父神，其实我们同样能够可以仗着祂的胜利，来到有力量这样胜过我们眼前种种的黑暗、种种的艰难。弟兄姊妹，这个是大喜的讯息。 呢、这个就系今日我哋喺圣诞节当中真正值得我哋去庆贺嘅原因。圣诞节代表乜嘢咧？圣诞节代表一个关于上帝嘅信息，邪恶全然失败，父神经而得胜，而呢个事实已经是一个改变不到的事实。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在过去一年的里面，其实我绝对不容易过，因为我们都受到很多艰难，很多大环境的影响。是的，无疑我们仍然都是面对一个依然不公、依然艰难、依然悲惨的一个世代。而每一个人的心灵，我相信在过去的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我们都好像蒙了一场灰的一样。不过你记得吗？主耶稣基督临升天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他怎样应许他的门徒？他这样讲过，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世上有苦难、有困难、有艰难，主耶稣一早讲了的了。其实你和我应该已经有心理预备的了。不过他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放心。为什么呀？因为他说他已经胜了世界嘛。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为什么他要这样来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以靠着他，我们同样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在面前的一年的里面，我们的生活可以过成怎样呢？我很相信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的心其实可以不再受我们的环境的变化来影响。我们的生命也不需要再等到个环境好，我们才会感觉到那一份平安和踏实。因为既然我们的上帝已经得胜了，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放心的了。因为他，我们必定能够可以得着那份跨越苦难的盼望，以及可以勇往直前的胆量。因为弟兄姊妹，你记住这个信息，在我们的生命的背后，我们已经有一位得胜黑暗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今年，或者这样说，下年你想怎样过？你想以后的人生继续怎样过？你想继续受制于一个大环境的里面，是靠着那个环境告诉你平安还是喜乐？还是你今天已经可以靠着这位得胜的上帝，带着力量、盼望、勇气和胆量去继续过你的人生？弟兄姊妹，关键就在这里。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盼望你可以找紧这个得胜的盼望，来到开展在以后下来的每个生活。愿这个信息能够预备好大家进入2023年。让我们同你起立，我们同心来到祷告。真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的早上你再一次在我们的面前重申一次，你是那位得胜的主，你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掌控一切的那位的神。神啊，我们接下来的路究竟会怎样走？我环境不重要，重要在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有你在我们的背后的里面，我们能够可以靠主得胜。所以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为到每一个现在祷告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来到去献上我们的祈求。愿主你继续的赐福，愿主你继续的拖大，就让我们的生命紧贴你。就在2023年的当中，我们继续的你来带着你给我们的盼望与你同行，叫我们坚强，叫我们坚壮，叫我们带着那份无比的勇气来到迎战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这样同心交托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